咁我哋今日咧好高兴请到咧宣道会兴华堂嘅堂主任张冠云牧师喺我哋当中去正道。张牧师都系我哋常常都有好多嘅教导俾我哋，多谢佢。咁咧我哋正道之先咧，我哋有李恩嘉丽姊妹咧为我哋读经，咁我请你。
今日的经文是耶利米书29章1节4至14节，在我们堂用圣经旧约的872页。耶利米书29章1节4至14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秘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是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再乃着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迎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经文读毕。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这个不是一个客套礼貌的说话，特别在武汉肺炎疫症还未受控制，仍然在社区蔓延，很迅速地来到扩散到世界各地，各国亦都严阵以待，人人自危。在这个来势汹汹的疫情带来内地全球超过10万人感染确诊，有成3000人来到死亡，我们从未感受到死亡是这么接近的。面对武汉的肺炎，我们感觉到无奈、失望，甚至有些人觉得愤怒，又对随时入侵我们的病毒恐惧、疑虑和不安。因为病毒不会歧视人的，无论你是坐什么的交通工具，邮轮又好，高铁又好，无论你是做什么职业，牧师传道或者是酒楼做侍应，亦都会有中招的可能。在疫症的阴霾底下，你和我面对着真实的死亡，觉得是几咁人生是几咁的脆弱。香港面对送中运动带来的撕裂仲未复原之际，再遇上武汉的肺炎冲击，我相信对于我们整个的城市来到讲，可以说是雪上加霜。香港社会、香港的经济将必然受到很严峻的冲击，不少人落在恐慌的当中，失去了平安。作为基督徒，我们只能够承认我们内心确实有疑虑、有恐惧。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求上帝以祂的平安取代我们的忧虑。 在这个混乱艰难的日子，我们更加要怀着信心和盼望前行，去实践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命，就是在这段艰难的时间好好地来到去为主作美好的见证，为这个城市来到去求平安。今天在旧约耶利米书29章第一节四至到第十四节提到，当时上帝的百姓他们被掳到去巴比伦的地方，他们离乡别井，不知道何去何从，心里面飘摇不定，彷徨不安。就在这个时间，他们收到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件，是由耶利米代笔耶和华上帝亲自的给过他们的信。这班犹太人是在巴比伦在主前597年攻陷耶路撒冷的时间，将一批犹大的领袖、贵族、高端的人口掳到去巴比伦去。巴比伦又在犹大设立一个附庸国，以西底家为傀儡摄政王。经过几年，大概是597、594年，巴比伦军事失利，内乱腾生。所以当时犹大的耶路撒冷有人就预言了，他说巴比伦快要灭亡了，被掳的犹太人可以重回故土。当时这个犹大的傀儡王西底家，他很担心巴比伦误以为他们正在那树阴谋造反，会再次来到攻击耶路撒冷，于是他们派特使去巴比伦，希望平息巴比伦对耶路撒冷的疑心。就在这一次的当中，他们派遣特使，这个耶利米就有机会将这封信带到去被掳的群体的当中。这封信的内容是讲些什么呢？对我们身处在扰乱和疫症的香港基督徒有些什么的启迪呢？请大家打翻开正话我们所读的那段的经文，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第四节至第十四节，让我们一同的来到思想。耶利米书第29章一至到第十四节，找到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同心的仰望主。亲爱天父上帝，今朝早上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个疫情的底下，我们仍然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来到敬拜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我们愿意亲近你的时候经历到你亲近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再次有力量面对我们在疫症底下的生活工作。求主在当中藉着你的话语，藉着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生命得到启迪，得到更新。求你保守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如果大家看这封信的时候，那个内容最主要有耶利米，上帝透过耶利米对那班的犹太人有三个很重要的劝勉。第一个劝勉就是呢，他们要等候上帝应许的时间来到，意思就是他们要忍耐，他们要等候上帝的时间。首先这封信一开始他确定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被掳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所以在第四节的上半节那里，圣经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对一切被掳的人，就是那些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去巴比伦的人。而第七节开始的时间他说耶和华是我所使你们被掳到那城，这个城是哪里呢？就是巴比伦城。这两句的说话可以确定，原来犹大人被掳不是因为犹大的军力薄弱，又或者是巴比伦他的强大，而是上帝藉着巴比伦的掳掠，让犹太人 有悔改、转回、重新倚靠上帝的机会。各位弟兄姊妹，或许我们不知道在这八九个月经历一场，香港经历一场送中的运动所带来的撕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即刻我们又面对着这个疫症的侵扰。有时我们祈祷，我们很希望这些事情快点过去，等香港可以来到复原过来。或许这一次的经验让我们体会到，原来不是你可以回教会是必然的事来的。有很多教会是开不到崇拜的，包括我们的舞堂北宣。有很多团契我们不可以再有那么亲密的接触了。上帝要我们珍惜我们每一次能够敬拜、能够侍奉、能够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机会，好好的把握。当我们有读、有书读、有学翻的时间，我们不懂珍惜。今日全校都停课了，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我们不珍惜今日我们要困在间屋里。当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这样来拥抱屋企人，而不去珍惜今日我们要彼此隔离。弟兄姊妹，一开始的时间上帝透过耶利米对这班犹太人说，原来他们被掳不是因为他们弱，而是上帝的管教希望他们可以来到去转回信靠神。在这两件事的里面，我们经历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经历着在这个动荡里面，我们告诉你，我告诉人，我们因为信了耶稣，我们有平安。我们到底个平安有几实在，我们份信心有几实在。上帝就让我们作为一个考验，可以这样讲，可以是一个考验，考验我们的信仰。现在有很多教会他们没有崇拜了，不是好像大家那样，他们在网上崇拜。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哎，好啊，第日都不一定回教会，如果继续有直播，我在教会在家里就可以了。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机会，原来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电子可以帮助我们呢，就算不可以在一起，我们仍然可以能够呢发挥教会的功能。当然在当中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反思，集体的崇拜多重要呢？崇拜的神学是怎样呢？教会的观念是怎样等等。上帝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到去等候上帝的时间。所以跟住下去呢，由耶利米就劝那些被掳的人，要让他们知道被掳的事不是短期的，他们必须要顺应个环境，既来之则安之。他们必须要忍耐等候上帝的时候，他甚至强调被掳那班犹太人应该在巴比伦那处定居下来。所以在第八节那里他说，你们不要被那些你们中间的先知占卜的诱惑，亦都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他们在胡言乱语，只是给人毫无根据的盼望。他们在耶路撒冷已经习惯了假的平安信息，那些先知说被掳应该两年之内就可以回归了。但是耶路米在第十节那里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是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缘，使你们仍归回此地。 上帝的时间远为长久啊，是70年，不是2年。对当事人来讲，这个应许讲了等于没有讲。被掳人的当中大部分都是壮年居多，谁能够等得上70年啊？耶利米的时代，人面对一个真实的危机，亦都是属上帝子民要作的选择，一个信仰的选择，一个至终被人觉得不切实际的选择。我们却是因着信心，必须要冒险的作出这个选择。所以耶利米继续劝勉他们要忍耐，要有信心，等候上帝的应许来到。所以他劝勉什么呢？第五节，他说你们要盖造房屋啊，建造房屋啊，你要住在那树，栽种田地，吃你们其中所产的。这几句的说话有几个重要的动词，就是盖造，即是建造，要住在那树，要栽种，即是要开垦，你要食当中的所出产的。上帝要那些秘掳的巴比伦的百姓要融入在当地的社会，要落地生根，要安居乐业，该怎样生活就去努力去好好过日子，尽公民的责任，不要一日到 一日到晚在个树粉细疾俗，一日到晚在个树要回耶路撒冷，一日到晚在个树埋怨。他们不要好像过客，不要妄求逃脱。这个信息对于好希望快啲翻耶路翻回归嘅耶路撒冷嚟讲，佢呢班嘅犹太人无疑系佢哋嘅美梦粉碎，真系嘅。呢八九个月嚟，我哋时时都会问一个问题：到底上帝点解仲唔听祈祷？点解动乱仲未有平息嘅迹象？点解肺炎几时可以完？点解上帝唔出手？为什么上帝创造瘟疫和病毒？我们很多很多的为什么，好像那班的百姓一样，被掳的百姓一无所有，孤立无援，怎可以能够在这么困迫的困境当中听从上帝的指示并且留下来呢？就是他们要信靠上帝的应许，要用信心等候上帝的时间。他们在巴比伦要开始他们的新的生活，建立他们的家园并不容易，因为他们被掳是二等的公民，和当地的信仰和文化会有冲突，会使他们不受欢迎，不被接纳，受歧视，被排斥。但是上帝要求百姓要住在那树，并且要为那个城来对求平安，等候上帝的救恩成就的日子。这个不容易，这个很需要信心。所以我们需要忍耐，要等候上帝的时间。第二呢，就是第六节第十一节的书，要有盼望。其次就是要有盼望。耶利米劝勉那班被掳的犹太人，他带着使命在异地这样来到生活。客观的现实是犹太人被掳在个地方要很多年，但是他们不应该消极这样放弃生活，而是积极这样来到面对。现在他甚至鼓励那些被掳的人，他们呢要作积极的事。所以第六节那里说，他们要娶亲生儿女，为他们的儿子娶妻，要使他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树生养众多，不致减少。弟兄姊妹，你看这节圣经的时候，你会想起创世纪的时间，上帝怎样跟亚当夏娃说，就是说这句话差不多，是吧？你要生养众多，遍布全地，这里只不过不致减少。这个是亦都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来的。现在耶利米竟然说这个应许本来在这个迦南地实现的， 好似而家要喺呢一个巴比伦实现，我谂对嗰班犹太人嚟讲，真系唔容易接受嘅一件事。佢哋秘掳嘅生活必须要从头开始。耶利米嘅说话永远系非常现实，唯有咁样佢哋先会有希望。佢指出现实嘅就系佢哋要安居巴比伦，唔好喺个说法白日梦、自我苦害。佢要佢哋咧要喺消极自怜当中指出佢哋应该要做嘅事，系建造、系栽种、系嫁人、系祈祷。这个亦都是他们可以做，亦都带给他们希望，带给他们在工作上的满足。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有意义的劝告呢？而第七节呢，是一个转捩点。第七节呢，甚至呢，这个耶利米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那城的，你要为那个城求平安，为那个城祈祷耶和华。哇，耶利米这个信息是叫人惊讶，亦都是非常艰难。为一个异邦的国摧毁他们圣殿的仇敌求平安，太不能想象。意味着呢，被掳的人唔好仇视巴比伦，一般嘅人受着伤害，佢哋唔会咁样做。今日有人仇视警察过分暴力，有人仇视示威者嘅破坏，有人埋怨政府防疫后知后觉，有人喺恐慌当中抢购自保，但系耶利米要佢哋调整自己的心态，鼓励这些秘掳的人融入在社会的当中，勤力工作，关心邻舍，以爱和恩惠接触其他人，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个，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他们的使命和他们的工作。不信你看第二十节，就是在29章20节那里说什么？他说，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什么叫打发？差派。哇，这是、个、一个很颠覆的一个想法来的。犹太人经历被掳放逐，家破人亡，来到巴比伦，上帝竟然说他用这个方法差派他们在那处为主做见证。这个说法对他们来说简直离晒大谱，不能接受。弟兄姐妹，但上帝说这个是在这个艰难里面，他们同样面对痛苦的里面，原来在这个环境里面是上帝有上帝的照明，有上帝的工作。聚会不到了，现在很多，所以你们能够聚会到了，很羡慕。很多老人家不敢回来，我们都不想他们回来，因为呢会容易交叉感染。在这段的时间，那些人抢口罩抢得很紧，我们就叫弟兄姊妹，你们有多余的口罩就拿出来，你来教会，然后呢，我们就将这些口罩逐个打电话，包括我们自己的会友，基层的会友，包括我们一直跟不同的老人中心有合作，探那些独居的，他们各时各节呢，他们在社会福利处拿了一些物品，我们就负责呢来到去关心这些人，一直有 contact。 我们有太极班，我们有赞美操，我们接触社区，我们有些家庭我们一直都关心着，打码给他们够不够口罩。如果家怎样叫做不够，少过十个，
我哋就攞五个上去。后来我哋有人捐得多咗，我哋攞十个上去，然后跟住再问佢哋有冇需要。就喺呢啲环境里边，唔系自保，反而去实践施比受更为有福嘅生命。原来有时我哋面对一啲嘅困境，我哋冇谂过，原来呢个系上帝打发差遣我哋呢嚟到为佢工作嘅机会嚟。但是我们不是那班犹太人，那班犹太人他们经历很多伤痛，但是呢上帝都叫他们，原来上帝要你们呢要来到 去做。有时候我们好像被逼留在某些工作的岗位，不是很想的，又走不掉，又调不到。我们想想，咦，可能上帝特登留翻我喺嗰度嘅，有佢嘅心意嘅，有冇谂过？又或者可能要照顾一啲屋企人，冇办法要放弃份工作，好似好大嘅损失。我哋有时冇办法，唔系好情愿，但系上帝叫我哋调教我哋嘅心态，我哋要有。盼望就在这些艰难里面，其实都有他的心意和使命。不单止是这样，他继续讲下去第七节下半节，他说因为那个城得平安，你们就得平安。这里可以翻译做因为你们平安，是本乎那个城的平安。平安这个字 Shalom 这个字，在犹太人呢是他们互相祝福的说话。这个字呢是很有属好丰富嘅一个智慧嚟嘅，佢唔单止咧，只系咧指紧唔希望面对困难冇战争，亦都包括人嘅心心灵嘅安康、人际关系嘅和谐、国与国之间嘅和平共处。呢个字喺中文里边咧，亦都有丰富嘅翻译，亦做平安、和睦、和平。但是圣经所强调的平安主要是人和上帝正常的关系，因为上帝才是真正平安的源头。人与人有上帝正常的关系，人就有真正的平安。这个耶利米他正要他们正视一个事实，这个城和他们本的平安和他们本身的平安有着不可以分割的关系。他们要积极投入居住在这个地方，为这个地方来到建设，不要除去过客的心态，为当地求平安，为这个城来到祈祷，不等于他们要永远寄人篱下。因为耶利米在十一节那里提出我们需要有盼望，因为上帝长远的心意是要人得平安的心意。不如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和华最终的心愿是要带给他的百姓平安。当然上帝给百姓的平安和祝福的意愿的同时，亦都不会否定他们受苦的事实。无可避免百姓要走过穿越上帝的审判，走过这个审判之后，穿过放逐的生活，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平安。目的是什么？最尾那里说要你们在末后有盼望。这个好像是指一件事，但是如果你看新译本和吕振中译本呢，这里是讲紧两个部分，要赐你们一个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要给你一个晚景和希望。在现实的体验当中，它可能只是同指一件事，但是在迷乱痛苦的人的角度来看，它可能是有两个层面的希望。耶利米劝勉他们要盖建房屋、修理原地、恢复耕作， 并要娶妻养儿繁殖下去，他们一定可以享受到安定和繁荣。这个是他们急需要的平安，是急需见到的将来。但是这个眼前的福乐并不是上帝要赐福给他们的全部，上帝要赐一个盼望给他们，远比这个属物的平安更加广更加深。他们有一天会回到去他们的故土家园，这个才是他们犹太人真正盼望的所在。历史告诉我们，波斯王古列打败了这个巴比伦之后，他容让各个的民族可以回到自己的故土，重建他们的城市。当时只有一部分的人肯回去耶路撒冷建造城墙和这个圣殿，第一批只有50,000人，大部分已经在巴比伦落地生根，安居乐业。这70年两三代的犹太人生活，他们的成绩是骄人，有人做官的，有人做银行的，有很多专业的人士，他们甚至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有自己独立的行政区。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有自己很著名的犹太教的学府。话说保罗的拉比都是出身于这个巴比伦这间的学府。犹太教有两个旧约圣经的抄本，一个叫做耶路撒冷抄本，一个是巴比伦抄本。两个抄本，而巴比伦的抄本是更为详细，更为呢比较多犹太人所使用的一个圣经的抄本。所以这班犹太人确实他们听了耶利米上帝的劝告，在当中积极的生活。最后第12至第14节，他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他们就必寻见上帝，因为上帝会向他们显现。这个是不容易的，去寻求上帝，因为好像他们所处的境地，谁不想办法找具有社会适切的方案来到自救而去寻求耶和华呢？其实这两节圣经不单止描写当时，又不单止描写他们祷告恳切的图画，而是一个永远向上帝敞开的心。上帝的子民始终有特权，他们可以继续与上帝来对维持关系。秘掳的人经过浩劫，可能对耶和华的信心已经减少，不再怀有盼望，但是只要他们肯去到上帝的面前呼求，圣经说他们必蒙应允。寻求的若专心寻求，就必能够寻见。他们要在灾难当中，在放逐当中，仍然要保持对上帝那份的敬虔，保持与上帝的关系，全然的专一，并且继续回转悔改。在巴比伦的当中继续调整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弟兄姊妹，在这段时间我们确实需要很多反思，很多的悔改和回转，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这里圣经说第十四节那里呢，说他说我必被你们寻见。七十四译本呢，他是这样译，他说我就向你们显现我自己。耶和华不是被动被人寻见，乃是向全心寻求他的人显现。并且上帝呢要从他们被赶逐出去的地方，下半节那里说我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分散了之后又带回。他继续说我必将你们从各国中，从所赶 你们到的各处聚过来，又将你们带回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个是耶和华说的，这个说话是耶和华以第一身这样来对他说。耶和华没有否定他容许他们被掳，甚至没有否定是他带他们带来这个放逐，所以他用的字眼就是赶你们去各处，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是耶和华。但是带回就是恢复复兴，亦都是上帝，这个是上帝所应许的美地，他们曾被放逐，现在会再回来，这个是必然的事，他们必须要有信服上帝的心。所以总括来讲，耶利米劝勉巴比伦，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不要总是在那树抱着过客的心态来到生活在异地，乃是要建造房屋娶妻生子，并且呢要在所居的地方为这个地求平安，不要妄求侥幸，不要在异地里面以为有一段只是很短的时间，但是这段长的时间亦都不需要归宿一国，因为他们亦都有当尽公民的责任，要活出信仰，他们的城市蒙福，他们自然亦都有福，他们的城市不安，他们都不可以呢来到置身事外，他们要为巴比伦周遭的市民求平安，他们要对巴比伦周围的人有宣教的责任，他们要勤力工作，关心周围的人，要帮助那些穷的人，有需要的人，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上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在这个是耶利米，上帝透过耶利米对被掳的人的劝勉，要忍耐等候神的时间，要有盼望，因为有盼望所以积极工作，这个可能是上帝给过我们的使命，要为这个城祈祷反思。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好多谢你寄来给在被掳的犹太人的家书，亦都是今日你给我们的家书，你向我们指出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要叫我们有盼望，你应许给我们带来信心、勇气和平安、盼望和能力，求你使我们牢牢找住你的应许，在任何困境当中不忘遵守你自己的话来去行，求你照着你所应许的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奉主耶稣的名求，多谢大家。